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小事中修炼的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8号。我是修炼27年的老大法弟子了，在这20多年的修炼路上，我从来没有放下过《转法轮》这本宝书。在我不断学法的同时，更加感受到师父巧妙苦心的安排与点化。下面是我近期在修炼路上提高与悟到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修口的两件事。去年由于疫情严重，本地也有不少人染疫去世。疫情高峰过去后，一位同事跟我说，经常吹着小喇叭卖馒头的那个女的去世了。我一听觉得有些意外，她才40多岁，她吹着喇叭卖馒头有十来年了。我公公也经常买他家的馒头。我带着一些吃惊，带着一些惋惜回家了。路上我就思量着把这件事情跟公公说一遍，忽然有一念觉得不应该说，人家死了一个人该是多么伤心啊。我回到家跟公公说一遍又起什么作用呢？只不过多了一个话题，给平静的生活多了一丝涟漪。我这跟常人有什么区别吗？拿着别人的痛苦说来说去的，哎，还是不说了。师父不是要我们修口吗？我终于管住了自己的嘴，憋了很长时间没有说，渐渐的就把这件事情忘了。就在这件事情过去将近半年的时间，我有一天在街上又听到了熟悉的喇叭声。我忽然一惊，这个人不是死了吗？谁又接替他卖馒头？我想问问同事，可总是忘了。有一天同事跟我说，你看看这些人们总是捕风捉影的说一些没有根据的话，那个卖馒头的根本就没有死，不是又出来了吗？我听同事这么一说，就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没有传闲话，做对了。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大法弟子要是跟常人一样传来传去，不就跟常人一样了吗？而且大法弟子也是有能量的，万一要是改变了什么，那不是造业了吗？我很是庆幸自己没有随波逐流，自己也知道有了一些小小的提高。前年疫情最厉害的时候，妹妹的孩子结婚，我也是又给钱又随礼的折腾了几天。谁知道前几天去母亲那里，母亲说这孩子离婚了。我很是震惊，之前没有什么征兆呀，怎么说离婚就离婚呢？母亲说了一些妹妹所说的一些理由，当然都是一些说媳妇不好的理由。作为修炼人，当然知道没有什么偶然的事，万事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没有谁对谁错之分。虽然这样，我还是很震惊，心里很是不平静。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脑子中想着跟丈夫说这件事。但是跟丈夫说了，丈夫是常人，可能他又会跟婆婆说，婆婆又会跟大姑姐说，大姑姐又会跟她女儿说，等等下去又会生出无数的事。那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不修口引起的，在另外空间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又加上上次卖馒头那件事情，我悟到还是不能说。回到家，我和丈夫说话的时候， 好几次都险些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而且在这过程中，我感觉到那件事情已经冲出了嘴，丈夫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了这件事情，而且好像还有个念头说，他已经知道了，你就说吧。我在奇怪，我没有说呀，他怎么会知道呢？这时我的脑子有点乱，我定了定神，想了想，我确实没有说。还有一次我在客厅学法，学完法之后我就到丈夫屋里坐下，刚要开口，妹妹儿子离婚的事情又要往外冒。我想不对呀，我得走，就是不能说，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这样经过了将近半个月的较量，我终于做到了休口。就在我第二次做到休口的一个月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坐在屋子里，看到在衣柜旁边有一条一尺来长的灰色的蛇在地上趴着。意识里就说，这条蛇是我自己养的，但是我现在不想要它了，我要把它打死。这条蛇好像知道我要把它打死，它就快速地爬到了椅子底下。我说这还不好找呢。这时婆婆从外面走了进来，一把抓住了这条蛇。我一看婆婆抓住了，就一把把蛇头放在嘴里，咔嚓一口把蛇脑袋咬了下来，蛇就死了。醒来后我就想，这是一个什么梦呢？这个梦很奇怪，肯定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忽然有一天我终于悟到了，人通过这个舌头翻上翻下的在传播着一些真真假假的信息，有意无意的给人造成了一些伤害，助长了人不好的行为。而这个舌头不就意喻着舌头吗？人在人中养成的传闲话的习惯，不就好像是舌头在嘴里动来动去吗？而且人还乐此不疲，不就是自己在助长这个邪灵吗？梦中的蛇不就是自己不好的行为养成的吗？我在梦中把这个蛇头给咬下来，这个蛇就死了，说明我真真切切地清除了我空间场内一个传闲话不休口的邪灵。这是师父在点化弟子做对了，大法弟子就是要做到休口。在此也感到神传文化的语言里蕴含着一些天机，就像人们把经常传闲话的人叫做长舌妇，背后说人闲话叫做嚼舌头。其实在人说闲话的时候，在人的嘴里就会有一条蛇在动。在以前我下班回家后，就会把单位的事跟丈夫学舌一遍，谁谁离婚了，谁谁家出什么事了，谁谁被开除了等等，说得津津乐道。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自己就不应该再说了。常人中还有一句话说，闲坐莫议他人非。最近一两年，我就修我这颗爱说爱传闲话的心，总觉得不能说人不好的事，说坏事就是助纣为虐，帮着邪恶散布恶业。现在我意识到了，有些话真的不能再说了，现在也基本做到了。只要我不放松学法，以后我会做得越来越好。二，医疗卡中的利益之心。自从修炼以来，我没有吃过药，所以医疗卡也就用不着。自从结婚后，公公把我的医疗卡拿了过去，一直是他使用着。 而我丈夫吃药都是婆婆给买。婆婆有时就嫌公公拿着我的医疗卡，有时就说一些对公公不满意的话，希望我要回医疗卡。我总觉着不太好。我们平时总是跟着公公吃饭，公公还给我们买各种好吃的。但是经过婆婆这么一说，心里也有了一些不平衡的心理。后来市里要求每个人都要换医疗卡，还说以后的工资都要打在新医疗卡上。新医疗卡一激活，旧的就不能使用了。这样，我的医疗卡就正式回到我手上了。我就跟丈夫说，医疗卡要回来，以后就给你使用。丈夫很高兴，我心里也平衡了。原来我一直以为丈夫没有医疗卡，后来才知道他不但有，而且医疗卡里有7000多元钱，并且丈夫把我医疗卡的钱花得所剩无几，吃得着的、吃不着的药都买，乱花钱。我很生气，就跟他要回医疗卡，但过一段时间就又把医疗卡给他使用。最近一次，我又因为医疗卡跟他发生了争执，我又想把医疗卡要回来，就说丈夫，明明你自己的医疗卡里有这么多钱，你不花，你非花我的钱，我的钱就不是钱啊。丈夫说，我的医疗卡要是有什么事的时候再用，非得现在花呀。我越说越来气，觉得自己很委屈，不平衡的心又冒了出来。丈夫看我一直咬着这句，你卡里有钱，为什么非要用我的卡的话不放？最后丈夫有些伤心地说，你非让我说出真正的原因吗？我要是在住院的时候，这些钱就可以报销，能省些钱，用你的医疗卡不能报销。你安的什么心，非得让我说出这个理由来吗？谁愿意住那个精神病院呀？我看着丈夫伤心的样子，自己也是很自责。丈夫因为精神问题住过几次精神病院，这一直是他的伤疤，也是他一直很害怕的事。我和丈夫的争吵就停止了。与丈夫的争吵结束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就开始思考刚才发生的一切。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还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过相由心生的法。那今天因为医疗卡发生了争执，是触动了我的哪颗心呢？经过一番思考，我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开始医疗卡在公公那里，心里没有觉得什么。后来经过婆婆的一番牢骚，心里就产生了想要回医疗卡的想法，有了不平衡的心。医疗卡要回来之后，开始挺高兴，认为给丈夫使用，自己就不会不平衡了。谁知最后又不想给丈夫使用了，还是自己放着好。转来转去，总想把医疗卡收回来，放在自己兜里才踏实。这是多么强的利益之心呢？总以为自己利益心小，一张小小的医疗卡，把我的利益之心暴露得淋漓尽致。当丈夫伤心地说出自己的理由后，我惊呆了。丈夫已经有10多年没有住过精神病院了。他还在记着自己曾经住院时的伤痛，他不想说出如果再住院这样的话，好像说出这句话之后就会应验一样。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执着藏在心里呢？师父看到我有向内找的心，就让我想起了两件事。一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一天，婆婆到我屋里来说，你别整天往外跑，总是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又要开两会了，你看上边说的多厉害， 要是把工作丢了，怎么生活呀？我说，我从来不干乱七八糟的事，我只做好事。在我说这句话的同时，心里还想，没了工作，我存的钱也够生活的，我也受不了罪。还有一件，是2年前疫情很厉害的时候，刚刚解封，我就和同修天天去发资料，有时晚上也去。公公就跟我说，快过年了，你天天出去，小心着点儿，要是被警察抓起来，咱这年也过不了了，工作还得丢了。我说，没事，我注意着呢。公公又说，早晚你也快退休了，要是出了事，咱们自己交几年的养老保险也行。我当时心里没有否定公公的话，还认为公公说的对。顺着公公的说法在想，我存的钱也够交养老保险的，出了事也不怕。这两件事让我悟到，哦，自己原来总是有一颗怕受迫害的心和怕受罪的心。平时自己也不乱花钱，怕自己被迫害没钱花。这是隐藏多么深的一颗心呀，这不是在求吗？要不是师父的慈悲点化，这颗心就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呀。谢谢慈悲的师父帮弟子找到这一颗隐藏很深的怕心，也感谢丈夫在我修炼路上扮演的这一角色。我这次是心甘情愿地把医疗卡给了丈夫。以上是我这一年来修炼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随着修炼的提高，我越来越感受到学法的重要。因为法是师父的智慧，是造就一切的根源。我们只有学好法，同化大法，才能尽快地提高上来，才能走好师父为我们一步一步的提高精心铺好的道路，才能更加珍惜师父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才会懂得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共就是这样的魔鬼》，作者在美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5日。我今年来美，曾遭受迫害，被洗脑后写过四书，看到自媒体在访谈中谈到某神韵前实习演员飞天大学毕业生才几个月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并高调在网络上攻击神韵、攻击师父，这件事可能由于他去了一趟北京有关。很多同修可能不太理解，觉得他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么糊涂，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其实这正说明了中共的邪恶，中共就是这样一个恶魔，他就是要毁灭人。具体对修炼人，他利用学员没有修好的一面，人性的弱点破坏。很多邪物的大陆学员也是这样被转化的。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达到其目的。初期，邪恶采用的方式是强制转化，暴力胁迫使学员屈服。但是这种方式他自己也认为很低效。后来他利用已经被转化的学员来欺骗。他发现这种方法更高效，内部破坏的力量更大。他现在综合利用各种手段，积累了很多经验，形成了一套理论和方法。 到现在可以说是邪恶的手段已经炉火纯青了。他也可能不用狠的方法对付你，甚至对你还很好，但是限制你的自由，你只能在他们画的框框范围里活动，给你的感觉是不转化就不可能出去，所有人都转化了，在和他们交流中就会被抓住有漏的地方被击破，比如恐惧和威胁、情感和关怀、隔离和信息选择等等，心理和环境和其洗脑技术等因素迫使你就范。如果你主意识不强，或在他们日复一日的灌输下，会感到做了很多很大的错事，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一旦被他们抓住把柄，有漏的地方就是你被洗脑的导火索。因此在这种封闭的情况下，短则一两天，一般几天就把一个学员的思想击垮了，完全进入他的圈套，成为他的猎物。我本人有过惨痛的教训，经历过中共的洗脑迫害，也观察到一些现象。在劳教所，我看到很多身边的同修一掉到邪恶的转化大队，就陆陆续续地被转化了。表面上看，有些同修可能是求安逸，吃不了苦，在邪恶的压迫下被迫转化，但有些同修显然不是。有的同修吃过很多苦，很刚烈，属于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类型，但也被邪恶转化了，感到很不解，觉得修炼人就像一个里外完全相反的球，外面正念很强，但这个球有漏，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漏把里面翻到外面来了，全部翻车，表现得完全相反。师父在《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中说，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呢。但是我没有深思应当从这里学习到什么，自己修炼是不是有漏。在随后几个月的洗脑迫害中，也被抓住了空子，邪恶抓住空子穷追猛打，最后被迫投降，一点失手后，相当于没有大法的保护，就变成常人了。很多同修在走出劳教所监狱后，马上认识邪恶的谎言，发表严正声明重新修炼，但也有不少学员一直没有走回来。我在明慧网上查询了以前认识的有些同修被洗脑邪物后还没有发表严正声明，很可能还没有重新走回修炼。师父在讲法中不止一次提到，正法结束前来到海外的大陆学员不要回中国，也提醒海外长大的同修，特别是飞天毕业的学员，邪恶更是虎视眈眈，不要去北京，去中国，应当对自己和大家负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生正念见神奇》，在发真相资料时经历的神奇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普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8日。在我的家乡，为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我和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挂真相条幅，楼群、景点、村落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过程中，我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迹。一，心生正念，我和同修不约而遇。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一名老同修一起去发真相资料。当来到一个村子里后，我俩就开始分头发。没多久，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从异地来的，对当地的环境不熟悉，万一跟同修走散了，
找不到家怎么办？后悔先前没定好见面地点，我的心开始变得不稳，只想着同修在哪里。就这样，过了一会儿后，我发现自己的心态不对，这样会耽误救人的事情。于是，我决定不想了，发完资料再说。就在我集中精力低头发完最后一张时，突然发现对面有个人。当我抬起头时，发现对方也抬起头，定睛一看，那是同修。我们同时发完手里最后一张真相资料，不约而同地抬起头，走到一起。这时我才想起来先前的担心，因此觉得心生正念后真神奇，心里很高兴。二，我们站在了家门口。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依旧和同修一起去发放真相资料。当我们从一个村子出来后，发现前面没有路了，只有一片坡地。茫茫的夜空下，我俩站在那里，找不到回家的路。我觉得我们迷路了。这时我想，他年纪大，担心他累着，就让他站那儿别动，我准备走上坡去看看。我走了两步，发现地里有车轱辘印，于是就让同修跟上来，一起顺着车轱辘印前行，一定会找到出路。我心想，只要能找到公路就好办。就这样走了一会儿，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几点灯光，于是我和同修一起往灯光处走去。走近一看，是大棚养殖户的帐篷。就这样，我们一边发一边往前走，也不知是哪里，感觉上是往家相反的方向走，心里只想着能找到公路就行。结果当我们发完资料往前走了一会儿后，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特别宽敞明亮的大道，还有柳树摇摆，风是暖的。我突然觉得好似进入了一个明亮的新世界，心里感到特别敞亮，心想，这是哪儿呢？当我们踏上这条大道后，再仔细定睛一看，猛地发现，竟然来到了家门口。我和同修同时都感觉太意外了，就像做梦似的，太神奇了，感到很开心。三，灯真的灭了。一个法轮大法日的晚上，我和几个同修配合，去一个通往旅游景点的路边树上挂条幅。我选择了一个路段，准备在那里挂。因为当时那条路段不仅有通往景点的路人，而且左边有一条小溪，白天经常有人去那儿洗衣服。右稍后侧挨着一所学校，路的右边前下方有个施工现场。我认为挂在这里会让更多的人看见，因此就开始和同修一起往树上挂。正挂着，我心想，路下方的工地的灯还在亮着，还有人在施工，有些不安全，要是灯灭了有多好。这时我发现灯真的全灭了。等我们挂完后，工地的灯又刷的一下全亮了。过后才明白，这是大法展现的神奇。四，真相资料会发生。有一天上午，我进临近小区楼道里发资料，当发到大概三四楼时，我就低头准备从包里拿资料继续往上发。这时就听包里发出来滋滋的声响，可是我没在意，就觉得这份资料拿得有些不顺手。接着我又听见两声滋滋的声音，我依旧没当回事，我继续去拿包里的真相资料。就在我要把这份资料取出来的刹那间，忽然意识到，这声音是不是真相资料在提示我什么？就这样一想的时候，我猛地一抬头，看见这层楼里安了摄像头，正对着楼梯口。于是我就把手按在包上没动，就继续上楼。这时我悟到，真相资料是有灵性的，是它在提示我注意安全。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讲道老师给些什么，我就给大家这些东西。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那时候你将走出世间法的修炼了，你已经得到了。在实际的修炼中，我体会到大法神奇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够有惊无险地走过来，都是师父在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